好，我们下面看一下68回后半段非常精彩的一个描绘啊，就是大家其实从王熙凤知道了这个丈夫在外面金屋藏娇，一路看下来，我们看到王熙凤的冷静，看到王熙凤的演戏，看到王熙凤的忍让，看到王熙凤压抑自己，然后在68回的后半要爆发。我们不要认为说她的脾气是可以一直忍一直忍的，因为我们一直在提到说她很冷静，她在做很多计谋的安排，可她心里面的所有的恨，她的痛，她的嫉妒，她一定要找到一个发泄的出口。可她知道这个发泄不应该在尤二姐身上，因为尤二姐基本上大家一看她就知道不是她对手，也没有什么家庭背景，一个低收入户家里出来的，只是长得漂亮的女孩子。等一下她要闹的时候，她绝对是要闹他们家族里面最重要的人，所以她这个时候她就开始把尤二姐已经在她掌握之中啊，就是我要给你饭吃就给你饭吃，我要给你衣服穿就给你衣服穿，我不给你你什么都没有，她已经完全掌控了。她就开始做另外一个安排，她就开始去找那个张华。我们记得那个张华现在19岁，他是从小就是尤二姐许配给他，所以过去的人就是指腹为婚都有，就小孩没出生，然后两个妈妈就指着对方的肚子说，以后如果是男孩就娶你的女儿什么，就这样指腹，也有婚约的。长大以后当然变迁很大，我们看到这个张华家也没落了啊，本来比尤二姐家环境好一点，所以尤二姐大概他们家里面觉得把这个小女孩将来许诺给许配给这个张华家还算是好的下场。后来张华家败落，而且这个张华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男孩子啊，为非作歹，然后喜欢赌钱。我们看到他小说里面这一段就写到他19岁，不是生产也不上班，像个游民一样，唯一去的地方就是赌钱场。所以王熙凤最后就去找，就要想办法找到这个人，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人跟尤二姐有一个婚约，那这个婚约其实处理过，因为贾琏当时要娶尤二姐的时候，尤二姐就跟他说，我小时候有过这个婚约，这个蛮麻烦要处理。那贾琏觉得不难，不难的原因就是后来找到张华爸爸，没有找到张华，找到张华的爸爸那个穷老头子就跟他说，给你10两银子，你把那个婚约退还给我们，所以他爸爸就答应了。然后这个爸爸也没把这个钱给儿子，所以儿子还是在他的赌场里面混来混去。那现在王熙凤就知道了，王熙凤就把张华找到，然后说，我给你20两银子，你再去告说其实是被逼的，说那个婚约我并不要解除，是被贾家逼的，就是贾琏，所以你去告贾琏。那个张华一听都吓呆了，就说你今天讲出一个我们社会里面某某人，说你去告他，他就说我怎么敢，他是一个赌场里面混来混去，那个人那个贾琏等于是当时的部长级的人，我哪里敢去告他。张华就不肯，王熙凤就恨得牙痒痒的，说真是赖狗扶不上墙啊！就说要你告还不敢告他。他就说，他就跟那个旺儿，他当然不会自己去找张华，他就跟旺儿说，你去跟他讲，就是告我们家谋反都没有关系啊！注意这句话是很有趣的，就是说我们家就是反了，造反了都没问题。所以你可以看到所谓的四大家族啊，贾家、薛家、王家、史家，这个四大家族在那个年代当中，他真的是为非作歹到这种程度。所以王熙凤这句话其实暴露出他根本不把司法当成一回事，他说有什么关系你就去告，就叫他去告。所以旺儿后来没办法，因为这个张华，你知道那个，你今天到高雄找一个什么街边游民，你跟他说你去告市长，这样我想他也不敢乱告的。那尤其在那个年代当中，大家都吓死了啊！就张华不敢告，后来旺儿没办法，旺儿说这样子吧，你告贾琏，那你也把我告进去，上面就写旺儿，说是我挑拨要我们老爷贾琏国孝家孝期间金屋藏娇娶妻，逼迫良民退亲，都是我挑拨的，这样你放心了吧，就把我的名字写上去。哎，这个张华觉得怎么世界上有这么奇怪的事，给我20两银子要我告他，这样有这么奇怪的事。那张华就拿了20两银子，后来就写了。那这个旺儿就被告了，告到督察院， 好，最高检察官一看，贾琏告的是贾琏，谁敢动贾琏？没有人敢动贾琏。可是看到有旺儿的名字，说好吧，抓旺儿来吧，因为贾琏没有人敢动，所以就派了一些警察啊，叫做那个时候叫青衣，就是穿着深蓝色衣服的制服，就等于是我们今天的公差，就是法院派人来缉捕，带了手镣脚铐，然后旺儿就等在那边说：“哎，你们来找我了，说终于来找我，来把我铐上。”那所有人就跟他说：“你别开玩笑，我们哪里敢动你？”好，注意这个细节，就是连贾家的一个王熙凤的佣人，警察看到都不敢铐他的手铐。你可以看到这种家族到这种程度的时候，真是惊人。所以他们说：“你别开玩笑了，跟我们走一趟吧。”所以我们老爷传唤你，我们不得不来传唤，手上拿的手铐是给人家看的，你就好好跟我们去吧。所以这个旺儿就去了。去了以后就跪在地上说：“哎，这个张华告的都是真的，说我们这个老爷如何如何娶了太太什么这样闹。”那可是他又说张华也欠了我们钱，所以这个检察官就有点搞不清楚了，到底怎么回事？就是你们这个家族自己人在告自己人，到底怎么回事？那要不要处理？就是如果告了贾琏，告了旺儿，那旺儿就被这个拘留了。拘留以后，那要不要继续去抓这个贾琏？好，这个时候你看到王熙凤的有趣，就是说王熙凤是要虚张声势的，她要让她的丈夫知道你在外面娶小老婆，就让你进监牢。可她当然不会真的希望她丈夫进监牢，这样可以理解吗？可是这个东西绝对司法要玩得很好才玩得下去，你别真的去按铃声告诉我丈夫如何如何，就丈夫就被抓去。王熙凤并没有希望她的丈夫真的被抓去，她只是希望闹一闹，闹得大家都没脸，然后也知道她的厉害。所以他就找了一个王信，这个王信是他王家的人，就是不要忘记王熙凤的爸爸是王子腾，是九省统治，就是当时的一个大的不得了的官，所以这个法院的人都是他的底下的人。所以他就去跟王信他们家的一个家人说：“你去拿300两银子给督察院，给法官，告诉他说我只是要虚张声势，所以不要真的抓，那闹一闹，闹得大一点，报上登出来最好，可是不要真的抓。300两银子。所以你看到打发张华是20两银子，打发官场是300两银子。啊，300两银子叫他虚张声势。那这个督察院的人拿了这个300两银子，又知道是王子腾交代，而且又是贾家，他当然这样处理，因为第一个得罪不起王子腾，第二个得罪不起贾琏，第三个又有钱拿，所以他就呼隆一下。好，抓不到贾琏，最后抓谁？又告了贾蓉跟贾珍，因为贾蓉跟贾珍是挑拨让贾琏去娶尤二姐的，所以王熙凤又告诉底下的人说再继续虚张声势，就是抓贾珍抓贾蓉。那抓贾珍抓贾蓉，贾珍就想说不妙了，因为贾珍当初曾经拿10两银子给张华的爸爸，他就想说这些无赖啊，就是民间这种穷人，他觉得你们有钱人家，我来闹一闹，你多少给一点钱嘛，我就假装说，哎，我就是他在外面私生的那个女儿啊，那闹一闹，多少有一点钱嘛。所以你可以看到民间其实有时候很好玩，就是那种每一个阶层有他自己生存之道啊。就是贾珍就觉得，贾珍没有怀疑是王熙凤。贾珍想是张华他们想再讹诈一些钱，所以又告了他们。可是这种做官的人有脸面的，就是贾珍贾蓉被告，一个三品官一个五品官跑到法院去变成被告，蛮不好的啊。所以又送了200两银子给那个督察院，说打点打点，这个事情就糊弄过去。你看那个最过瘾是督察院，这边拿300，那边拿200，就已经500两银子了。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这里面《红楼梦》的细节其实透露出一个官场的腐败到这种程度，然后其实老百姓完全搞不懂，就是我们不知道那个司法到底怎么回事。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一个开明的社会到最后其实很关键的一个部分真的是司法，它够不够透明，够不够公正。 所以《红楼梦》其实让你觉得可怕，就是说在那样的一个清代的极盛时代，其实它的司法的这个部分已经腐败到这种程度，所以这个完全操控在一些私人的这个手中，就是贾家王家他们在玩游戏，而这玩这游戏就背后的一个关键人物是王熙凤，就是说这么年轻的一个女孩子，她知道怎么去在司法里操控到收跟放，因为她要让她丈夫跟她丈夫的哥哥贾珍以及她侄子贾蓉知道说，我才不管你们做大官呢，你们做大官我今天在法院里面按铃申告，你们就吃不了兜着走。所以她要报复的不只是尤二姐，她要报复的是这一群把她瞒在谷中的男人，这样可以理解吗？就是她对尤二姐的那个狠让很多读者同情，觉得你干嘛对尤二姐这么狠，可是她现在去整她的丈夫跟丈夫的哥哥跟侄子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蛮好玩的，我觉得哎，这个不错，因为王熙凤在这里她绝对不要示弱，就是你们这些家伙在那边花天酒地整天嫖妓啊玩什么，就现在好好整整你们，就是国校家校期间娶妻的罪名，她要他们吃不了兜着走。好，所以这一段写得非常非常精彩，就是王熙凤的那个聪明能干跟机智。那接下来他就要去闹了，他要闹的时候，我们刚刚讲说他绝对不会去闹尤二姐，他就跑到贾珍家里去了，因为贾珍的太太是尤氏，尤氏是尤二姐尤三姐的姐姐，他会觉得你把你的两个妹妹送到我们贾家来，你到底在搞什么东西。然后贾蓉，我们说王熙凤一直喜欢贾蓉，贾蓉一直是我觉得有趣的一个男孩子，就长得漂漂亮亮，每个人都蛮喜欢他，又圆滑这样。可贾蓉大概是我们现在在电视综艺节目最容易看到的人，就是我漂漂亮亮奶油小生，可是也不要负什么责任的那种，反正就 吃喝玩乐。我们注意一下前面特别讲到贾蓉在中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买房子啊，然后做媒啊，让他的叔叔娶了这个尤二姐尤三姐，是因为他觉得叔叔常常不能来，所以他可以玩尤二姐尤三姐，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心理。所以其实你会看到这是为什么我刚刚提到说王熙凤去告他们的时候你蛮开心的，你觉得说这些男人真是不像样子。那最后他们玩不过王熙凤，所以他们就告了贾珍告了贾蓉以后，王熙凤就跑到宁国府去大闹，那一进门就说大哥哥带着弟弟干的好事，这样。就是贾珍是贾琏的哥哥，那我们平常都叫你大哥大哥的，你竟然好这一下子把你太太小姨子就跟她的丈夫贾琏就撮合金屋藏娇，她就开始闹。你看到那个贾珍的反应最有趣，贾珍平常在外面做一个三品官蛮大的啊，简直是已经是这种院辖市市长或者省主席这种身份了，他一看到王熙凤来了，他就说好赶快杀猪宰羊伺候姑娘，然后他就走了，他就跑了。我就觉得常常会想到那个传统戏剧里的这种男人，就是其实完全没有面对那个事情的能力，最后倒霉就是他太太。所以王熙凤后来闹的其实他太太就一把鼻涕眼泪就抹在他衣服上，就让那个尤氏变成难堪到极点啊，就开始骂，然后骂贾蓉，一步一步这样下来。然后这个时候他说你看现在人家告了，你注意一下，王熙凤没有让任何人知道是他在背后去告的，他说现在你们国校家校期间娶太太金屋藏娇，这下被一个乡下人叫张华的告了，害我为了保护我的丈夫，我还拿了500两银子去打点，才把这个事情糊弄过去，记得吗？300两变500两。那等一下尤氏就跟他道歉说这个钱绝对不能让你花，我们一定要把它怎么样都要赔给你，所以他又赚了500两。所以你看到情绪再坏头脑都要清楚，所以王熙凤的厉害在这里，就是说他心里很痛嫉妒憎恨，可是他还要赚钱。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个时候他没有讲300两，讲500两，就是他又现赚了200两银子。所以这个女人的个性真是有趣，就是说你看她处处她就是机关算尽太聪明，我们大部分在这个时候气疯了，你根本就不会想到赚钱的事，她还在赚钱。好，所以真的高手你不得不服了她，就是说这种就是因为她在官场长大，她爸爸是九省统治，就在那个年代做到那样的位置，这个家族绝不简单，所以从小他看惯，知道政治斗争是怎么回事，所以他训练到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知道，如果说我们今天生在一个小门小户，我们不会懂这个东西的啊。就是 你怎么会知道有一个世界东西是这么复杂啊，这么复杂。所以我觉得王熙凤的有趣在第六十八回的后半的时候显现出他那种这种家族出来那种非常多重的个性啊，闹哭啊，闹完哭完忽然好了，又道歉说，哎呀，我太年轻，我对不起，我刚才发脾气什么，可是对方就给他钱了。所以你看他的几面转来转去，绝对可以变成好演员啊，就可以拿好几个金马奖的啊。你可以看他那个演技之好，我说演技是说他完全在他自己安排当中在演戏，所以你会发现他哭也好闹也好都不动他真正的情绪，他只是演给别人看啊，就是安排好的。因为他真正的气的一次是心儿跟他报告，那个时候面如金纸没有表情，那是他真正气的时候，之后他大概就不气了，他就要开始报复了。人在报复的时候不会气的，因为他要动很多的脑筋去报复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他的那个个性的转变。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文本啊，就是凤姐就让旺儿在外面打听细节，知道这个尤二姐有一个婆家，那女婿就是张华，现在19岁，成天在外嫖赌啊，所以也是一个不成才的一个男孩子，不是嫖妓就是赌钱，不理生业，家私花尽，把家里的钱都花完了。所以张华本来并不是一个很穷的人，可是现在已经把家产荡尽了，所以也娶不起尤二姐，没有钱娶太太了，所以父亲就撵他出来，他爸爸就老爸就把他赶走，所以他就在赌钱场存身。他没有地方可以住，因为爸爸把他赶走了，所以最后他就在赌场里面混日子啊，在赌场混日子。那他父亲得到了这个尤老娘的10两银子要退婚的，所以爸爸拿了钱也没有给儿子，因为知道这个儿子拿了钱又去赌钱，所以干脆就不给他，也不让他知道。那这个小伙子就叫张华，那凤姐都知道了，知道了以后就封了20两银子给旺儿，说你悄悄地把张华勾来养活，就是你把这个人他现在穷得活不下去，你就把他弄来，把他养在那里，因为这个人他要用啊，就是按铃申告的时候他要用这个人，所以他就把张华养着。那张华这种民间无赖，他觉得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怎么有人忽然要给他住好房子给他饭吃，他也不知道接下来 要干什么。所以我常常跟朋友讲说，天上掉下来礼物的时候千万不要高兴，通常都是有祸事要来了。所以他高兴得不得了，他就说，哎，有人养他啊，然后就叫他写一张状子，就说你去按铃申告，去告什么人，只管往有司衙门去告，就告连二爷，告贾琏，看一下状子写的是什么。因为这种张华不学无术，其实他也不会写状子，所以这个状子绝对是王熙凤帮他已经先写好啊，先写好，就是王熙凤告他丈夫的罪名，国孝家孝之中背指瞒亲啊，这个很严重，不只是国孝家孝娶亲是一个罪名，更重要是皇帝当时特别下过指令，这一段时间不准婚嫁，所以背指是一个大罪名，因为你违背皇帝的指命是可以判死罪的，尤其贾琏是一个公务员，一个做官的人，所以国孝家孝之中背指瞒亲，第一个罪。第二个，仗财依势，依靠你有权利有财势强逼退亲，就是逼迫张华退亲，这是第二个罪名。第三个罪名，停妻再娶，家里面大老婆不知道，瞒着大老婆外面又娶太太，三重罪名。好，所以我们历史上很少看到老婆告丈夫告到这么狠的啊，告三重罪名。可是注意一下，我刚才已经讲过，王熙凤绝对要有100%的把握可以玩司法，她才会这样告。因为我的意思说，她绝不希望贾琏判死罪，她也不希望贾琏真的吃上这个官司，所以她有100%把握说，我整整你之后我还可以收场啊，我还可以收场，所以这个轻易不可学啊，这个一学就会出问题的。所以我觉得这里面的有趣是说， 王熙凤的那种设计之精明，因为旁边后来贾琏、贾珍、贾蓉都不知道是王熙凤在搞的，还以为真的是张华。事实上张华都不敢告，是王熙凤一直逼迫他去告。好，下面我们看张华深知厉害，不敢造次，说 我哪里去敢告这个人，这个人今天势力这么大，我哪里敢告他。所以旺儿就回报凤姐说他不敢去告，凤姐气得骂说赖狗扶不上墙的种子。这句话很好玩，就是有时候你看到那种皇亲国戚，因为他敢玩弄司法，玩弄到这种程度，他会觉得那个民间的人真是小家子气。就是我们去什么竞标啊，什么东西就谨谨慎慎，他觉得哎呀，怕什么，我们家还怕这个东西，那围标绑标都是我们家在干的。那可是你小老百姓，你真的很害怕，因为你不晓得到时候这个东西爆发出来，你要人命的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对比出来，王熙凤就说什么赖狗扶不上墙的种子，就是真是没用。可是对比出来，王熙凤这个女孩子20岁左右可以玩东西玩到这个样子，这个不是家族，她绝对没有这个能耐，因为我们在外面学不到这个东西，是因为他们的家族她才懂这一套东西。她就叫旺儿说你细细的说给她，就是告我们家谋反也没事的啊，这句话是特别厉害的，说我们家谋反我都可以摆平啊，怕什么东西。所以这种暴露出来一个社会不上轨道的时候，那个司法可以到这种程度啊，就是告我们谋反都没事，不过是借他一闹大家没脸，如果告大了我自然能够平息。有没有感觉王熙凤的讲话的充满自信？我只是借他告一告闹一闹，如果闹大了我自然会平息。好，所以我刚才特别提到说这个东西真的不能随便学，因为你最后收不了摊就惨了，就是丈夫真的被抓了，然后家里面贾家都被抓了，王熙凤绝对不希望这个结局，她只是要闹一闹，让这些男子们脸上无光。好，所以旺儿领命就只好细说与张华。那凤姐就吩咐旺儿说，他如果告了你，你就跟他去对词啊，意思是说张华可能不敢告，不敢告贾琏，那你就让他告你，那告了你以后你就跟他上法庭去对词，那这样子的话张华大概比较敢告啊。所以你看到王熙凤全部是一个大导演，就安排所有细节，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我自有道理啊，就教这个旺儿。所以下面我们就看到他就命令张华状子上添上自己啊，旺儿就跟他说你把我旺儿名字也写上去，那你就告我来往过腹，一应挑唆二爷做的。就说为什么要告我，因为贾琏做这个事情都是我在挑拨的，我在牵线的，所以把我一起告起来。那张华说好，那没问题，你叫我告你我就把你名字添上去，就得了主意，就跟旺儿商议定了，写了一纸状子，第二天就往督察院喊了冤。到督察院是过去传统戏剧里面所谓司法机构的代名词，可是在清朝其实已经没有什么督察院啊，这个是比较早期的一个司法的一个代名词。所以我们在苏三起解这种戏里常常会看到督察院啊，督察院的督察大人什么之类。好，督察院督察大人就坐堂看状，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检察官调查，法官坐堂一看是告贾琏，上面有家人旺儿一人，就只好派人去贾府传旺儿来对词。因为有原告对不对，原告是张华，有被告，被告是贾琏，可是不敢抓贾琏，所以有另外一个被告是旺儿，就传说叫旺儿来对词，就是对簿公堂，原告跟被告一起来，所以这个人才可以审案子嘛，啊，才可以审案子。所以青衣不敢擅入啊。下面这段很有趣，你可以看到这种穿着深蓝色衣服的公差，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警察或者是这个公安的这些人。那么这些人他们不敢进贾家，因为旺儿在贾府，所以贾府声势之大，法院的人是不敢进去的啊，根本不敢进去查。所以我们今天讲说什么一个逮捕令要去逮捕什么东西，大概也看看脸色吧， 你大概也不见得什么地方你都敢拿逮捕令乱去搜东西。所以他就命人带信跟告诉旺儿，那旺儿正等着此事，不用人带信，早在这条街上等候。历史上大概也很少犯人在那边等着公差来抓他的啊，就说啊，你们终于来了，我等好久了，也不逃啊。所以你看到这里面的这个演戏演得多有趣。那看到这个公安来了，反而迎上去笑着说，哎呀，劳驾各位兄弟了，那一定是我的事犯了，说不得，快来套上吧，赶快就伸出手说把我铐起来，就轻易的说不敢不敢。好，不要忘记这是一个贾府的佣人，贾府的佣人你都不敢这样子。好，所以他没有讲对贾琏不敢这样，他是说连对旺儿都不敢。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年代当中，一个声势浩大到他家里的佣人出来都狐假虎威，所以连公安都不敢动他。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小老百姓真的搞不懂这个东西啊，完全搞不懂说，哎，为什么这个人得罪不起，那官场的人得罪不起，黑道的人得罪不起，那今天公安是不是好一点敢得罪黑道我们也不知道，那是不是有所谓黑道的人说，哎，我的事犯了你把我铐起来，那个说不敢不敢，你跟我走一趟吧。那我想这种语言其实变成现代剧大概也蛮有趣，就是因为大家都要命，都知道说这个事情搞不好吃不了兜着走，所以这里面很幽默的写法啊。可这个幽默的写法里面透露出来的东西是让你心里面一寒，就说啊，原来社会里面是有这样的东西存在的。好，他就说你老去吧，你看他们叫旺儿叫你老，你老人家跟我们走一趟吧啊，那客气到这种程度，你别闹了啊，还要我们去给你戴上手铐，我们哪里敢啊，别闹了。所以就旺儿就到了法院，在堂前跪下，那察院就叫状子给他看，说你看看有人告你了，你把状子看一看。那旺儿就故意看了一遍，那个状子根本就是他安排的，他当然知道内容是什么，就看了一遍，然后就碰头说，这个事小的尽知，小的主人实有此事啊，是真的有这个事情，可是这个张华素与小的有仇，所以故意攀扯小的在内，其中还有别人，求老爷再问。有没有发现这里面有阴谋，王熙凤跟他讲说，我要告的不只是我丈夫贾琏，我还要告贾珍贾蓉。所以因为不敢写，因为贾珍的官位更大，所以不敢写，所以这个时候说这里面还有其他的人，你要继续问下去。所以那个察院就说，法律的事情还有什么管官大官小，就问张华到底还有谁，他才把贾珍贾蓉给弄出来。所以这是王熙凤最厉害的地方，因为他知道法院都不敢碰贾珍贾蓉，不敢碰，所以要当堂上把这两个人扯出来。好，所以我们有时候不细心读的时候，这个地方你不太容易读得懂，所以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啊？就说其中还有别人，就其中还有别人，求老爷再问的意思，就其中还有别人，就是不只是我们贾琏要告，不应该只告我们贾琏，中间还有其他的人。所以张华就碰头说，虽还有人，小的不敢告啊，我不敢告，所以只敢告他的下人。所以旺儿故意急地说，糊涂东西，还不快说出来，这是朝廷公堂之上，平是主子也要说出来。表面上意思说司法是公正的，我们自古来说王子犯罪与庶民同罪，就从来大概没有真正同罪过。好，所以因此你会觉得这个小说里面也有很多小市民的悲哀，就小市民其实永远听到的就是一个冠冕堂皇的话，可是在现实当中何曾司法真正能够公平到所有的人是在平等的状况。好，所以民间后来塑造了一个像包青天这样的角色，是在戏剧里大快人心的。我们知道在现实里，这个包青天真的去感动皇帝，感动驸马啊，那个陈世美的故事最后包青天可以去动这个驸马吗？其实我们到今天我们都还怀疑，它毕竟是小说跟戏剧里给了我们另外一个心理上的弥补，一个补偿。所以我相信从宋代以后出现的这个包青天的一系列的故事，它也是一种心理反应。心理反应是说，在现实里越委屈的东西，文学戏剧里越得到人民的赞美，因为现实里刚好是相反啊，刚好是相反，因为没有这个青天存在啊，从来没有出现过。 所以因此从这里一点点就看出来，望儿讲说，你就大胆讲出来，说主子犯罪也跟我们同罪，为什么不敢讲？所以张华就说出了贾蓉，贾蓉就被扯出来了。所以察院听了没有办法，又去传贾蓉，又去说贾蓉你是被告，已经有人告了你。好，这个时候你看到凤姐在做两面的东西，一方面按铃声告，叫他张华去告，另外一方面就找了庆儿暗中打听说，已经告了，告起来了，他就赶快把他家人的亲信王信唤来，告诉他这个事，然后跟他讲说，你要告诉那个察院大人说，只要虚张声势吓一吓就好了。真是厉害，就是该收的时候要收，因为把贾蓉抓来真的打了关了也很麻烦，因为这就是他们贾家的人，他只是要吓他们，所以他就赶快去跟察院的大人说，只要虚张声势吓一吓就好了。所以你没有办法想象王熙凤在这里玩的是什么游戏，就是他可以按铃声告，同时他又平息这件事情，那叫他虚张声势吓一吓就好，就拿了300两银子给他去打点。那他当然知道法官哪里那么平白听你的话，那法官如果把这个事情声张出来也不是一件好事，所以他就赶快派人拿了300两银子给这个法官说，就吓唬吓唬就好了，不要真的去抓，真的去关这样子。那这个晚上注意当然是晚上，王信就到了察院私邸，就到了法官的私人公寓，安了根子，安了根子就是已经安排好所有的贿赂，那个察院深知原委，就收了赃银就收了这个贿赂的款项。第二天回堂，只说张华无赖，拖欠贾府银两妄捏虚词，诬赖良人，就把他放了。这样可以了解吗？就是说，我相信很多读者在这里是搞不清楚，搞不清楚原因，因为心地善良，心机单纯，所以搞不清楚这里在玩什么游戏。因为王熙凤她在玩两面的东西，一方面她按铃声告要去整贾蓉、整贾琏、整她自己的丈夫，可是另外一方面她又让这个做官的法官最后就说是张华不好，因为张华拖赖银两，最后就诬赖大家，所以只是把事情闹一闹，让这些男人害怕，可是不处理，这样可以理解吗？那张华也蛮高兴，张华觉得我又拿20两银子我就走了，也没事了。可是接下来他还在闹，他一直在玩两面游戏，就一直在让按铃声告的人跟平服的人都是他，就他一直在玩这两个东西。我觉得这个很有趣，有点像那个猫在抓老鼠，就是抓也是他，放也是他，所以他在抓跟放之间，所有的人就被他一直在玩。所以王熙凤的这个个性非常特殊，就是他并不是真的要整这些人，他就是在中间在戏弄在玩，然后他也有足够的聪明跟胆量敢玩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东西玩不好是会出事的，因为你给这个法官300两银子，他如果讲出去怎么办也会出很大的事，万一这个法官刚好是一个青天你怎么办？他就说我不要你300两银子，然后我就把贾琏抓起来，贾蓉抓起来，那你要怎么办？所以我其实有点捏一把冷汗，说这个王熙凤真厉害，他全部相信。可是相信的原因是什么？你读一下下面，说督察院素与王子腾相好，这句话是重点，就是说他看定了这个督察院的法官是他老爸的最好的朋友，所以官官相护，所以他知道300两银子不能发生作用，这个法官也不敢如何，因为他还要继续做官下去，他继续做官下去要看他的老爸王子腾。所以大家注意一下，王子腾是王熙凤的爸爸，这个时候点出了真正的重点，就是有这样的爸爸你才敢玩所以没有这样的爸爸最好小心一点后面有这么一个老爸他敢玩，他可以玩到这种程度所以王信也只到家说了一声，况是贾府之中的人巴不得了事，也就不提此事，且都收下，只传贾蓉对此。好，所以贾蓉被告了，贾蓉被告，王熙凤才有机会去闹宁国府，因为贾蓉是宁国府的这一支，就是贾珍的儿子，尤氏的儿子，所以他就要下面去闹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法官收了王熙凤300两，然后就去传贾蓉，那传了贾蓉以后， 贾蓉跟他爸爸说，不得了，我已经被告了，那是张华告的。他老爸说，我就知道这种无赖，你给他十两叫他退婚，他有一天他就不肯了，他就要讹诈。那他就想说，好，那赶快打点一下，没问题，反正法官也跟我们很熟，送200两银子给法官。所以我刚才的意思说，这个法官最过瘾了，这边收300两，这边就收了200两啊。所以现在法律系那么红，你大概可以看到说，哎，真的是不错，他在这个事情诉讼的案件里可以扮演这样的一个有趣的角色。所以当然我们知道民间刚刚讲说，期待法律上的公正，期待了上千年。如果以包青天来讲的话，期待了上千年是多么大的委屈，因为没有几件法律的案件最后可以公平处理的，因为全部是现实的诠释，这个玩弄。《红楼梦》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个使你心惊肉跳的司法制度，这里面可以玩弄司法到这样的程度。所以贾珍知道了这个事情，说我早防着这一招，只亏他大胆啊！说这个人真厉害，一个无赖竟然敢告我们贾家的人，要不要命？其实这句话里面是说，这个人真大胆，他是可以把这个人整死的。其实我们知道贾家好几次把人整死也不了了之的，不要讲别的，薛蟠就打死过人，那最后完全不了了之。因为那个贾雨村在判那个案子，就说打死人还不偿命，立刻给我把薛蟠抓来。旁边的人就跟他挤眼睛，就是那个副检察官，他就跑去说，干嘛，你给我挤眼睛干嘛？他就讲说，你知道薛蟠是谁？他薛蟠就是薛家的这个单丁子，一个独生儿子。那你知道薛家是谁？那薛家他跟王夫人是姐妹，然后王夫人嫁的就是贾政，贾政就是保你来做这个官的。这下完了，薛蟠就放了。所以我们看到小说一开始就已经有这种事件，那其实这样的事件一再发生。所以对于贾珍他们来讲，他也没什么害怕，他只知道说，哦，应该打点了，就200两银子就过去了啊。那即刻封了200两银子，找人去打点查院，又命家人去对词啊，就是贾蓉不会去的，还是派他的底下的人去做被告。那正在商议之间，大家说，西府二奶奶来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真正的高潮戏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前面一直在拖，一直拖，一直拖，拖到现在，这个王熙凤终于出场，王熙凤要大闹一场了啊！西府二奶奶来了，贾珍听了吃了一惊，有没有发现？他发现他儿子被告，他都没有那么怕。王熙凤来了，他这下吃了一惊啊，赶快要跟贾蓉躲藏。不想凤姐已经进来了，所以王熙凤厉害的是，该进来的时候，她根本不要通报。过去的女性，你要进到男人的房间都要通报的，因为不宜于这样进来。王熙凤哪里管这个，就进来了，说好大哥哥带着兄弟们干的好事，好，就说好，你这个什么大哥，我们平常叫你大哥大哥，带着你这个弟弟吃喝嫖赌什么事都来。他就开始骂这个骂贾珍。其实我们知道这里这一段是很过瘾的，因为贾珍贾蓉真是不堪，就是贾府最糟糕的纨绔子弟。所以虽然王熙凤坏，王熙凤厉害，可是你觉得透过王熙凤的嘴在骂他们的时候，我觉得是过瘾的，就是真的没有人敢骂他们。那王熙凤说，好大哥哥带着兄弟们干的好事，贾蓉赶快请安，凤姐就拉了他进来，贾珍就笑着说，好生伺候姑娘，吩咐杀牲口备饭，赶快杀猪准备饭，他就跑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贾珍的那个形貌，我们在传统戏剧里常常看到这种男人，就是平常威风的不得了，做官做，可是一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吓得个半死，就发抖就跑掉，贾珍就跑掉了，忙命备马躲往别处去了。好，下面大家看一下王熙凤怎么闹。王熙凤闹的时候可真不简单，语言漂亮，干净利落，把人家骂到没有话讲，然后从中还要牟利。好，所以这个才叫骂，那种泼妇骂街似的骂了个半天不着痛痒是没有用的。你可以学学看王熙凤这种语言上像刀子一样的锐利。 好，凤姐就带着贾蓉走来上房，尤氏正迎了出来啊。尤氏就尤二姐、尤三姐的姐姐，看到凤姐气色不善，赶快笑着说：“什么事情这么忙？”你看到凤姐的反应，照着脸就一口痰吐过去，啪一下一口痰吐过去，就呸，你尤家的丫头没有人要了，偷着往贾家送啊，就骂尤氏，因为这两个是她的妹妹，你们尤家的女孩是没有人要了是不是，偷偷的把我们送到我们贾家来啊，都送给我们贾家，难道贾家的人都是好的？他说普天下死绝了男人了啊，男人都死光了吗？你一定要嫁我们贾家的男人。所以他其实在骂尤氏，也在骂贾家，说贾家男人有什么好，你偷偷摸摸的也要把你们尤家女儿都嫁到我们贾家来，你就愿意给，那你就是要嫁也要三媒六证，大家说个明白，成个体统，你痰迷了心，脂油蒙了窍啊！你注意骂人的那个美丽的句子啊，痰迷了心，脂蒙油了窍，就是你怎么糊涂到这种程度，国孝家孝两重在身，你娶这个太太犯了国法又犯了家法，国孝家孝两重在身，就把个人送来了，这伙子被人家告我们，你可以看到他最后说我急得不得了，因为我们被告了，可是只有读者清楚是王熙凤安排的告，好，所以多厉害，这个时候他变成委屈，他变成受害者，说你看我们被人家告了啊，那我又是个美脚蟹，美脚蟹就是大家有没有吃过，有一个季节有一种软的螃蟹，那种软软的，就是我怕事，我撑不起来，你看到王熙凤又在演戏了，他厉害得不得了，可他就说我是美脚蟹，我慌张了，我不晓得怎么办，我是个美脚蟹，连官场中都知道我厉害吃醋啊！现在大家都知道是因为我嫉妒，我吃醋，指名提我要休我，我来了你家干错了什么不是啊？就是这里面有王熙凤真正的委屈，就是说我嫁到你们贾家来，我管家辛苦得不得了，那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现在丈夫在外面金屋藏娇要休我，他有点夸张了，其实并没有休他，可是很奇怪，我们知道《红楼梦》最后王熙凤应该是被休妻休掉的，就在抄家之后，贾琏其实贾琏也憋了一肚子气，恨他恨得不得了，等到王家自己势力衰败的时候，他就把王熙凤休掉，所以一般说到判词里面的一从二令三人木，人这边一个木头的木是讲休妻的休，就是暗示了王熙凤后来的下场啊，王熙凤的下场，他说我干错了什么，你们这样害我，或者是老太太太太有了话在你心里，让你做这个圈套要挤我出去啊，所以他们是妯娌，他们是妯娌，就是贾珍跟贾琏是兄弟，所以尤氏跟王熙凤等于妯娌，平常也蛮好的，可是尤氏是一个在王熙凤面前完全比不上的人，所以王熙凤有一点意思是说，是不是贾母王夫人我的婆婆他们都不喜欢我了，故意让你来害我，因为他其实不怕尤氏，可是他怕贾母跟王夫人，他怕他的上面的这些长辈，所以他说是不是他们要你来把我排挤出去，那现在咱们一起去见官吧，好，我们一起去看，去上法庭分证明白，那回来咱们共同请了合族中的人，大家面对面说个明白，给我休书我就走路。我们注意一下，一个在绝对强势里的人是可以讲最大胆的话的，给我休书我就走路，可是他当然知道没有人敢休他，没有人敢休他，因为他背后有一个王子腾，就是那个九省统治的爸爸，所以其实我们知道过去休一个太太也还要看看他背后有什么样的家族，哪里敢随便休这样一个家族的人，所以为什么后来这种所谓娘家的势力也变成女性很在意的东西，就是我自己娘家够不够强，因为你不够强的时候你没有人护你，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想到一个嫁到皇宫里的贾元春，他一路的去扶持他自己的家族，让贾家每一个都做官，可是他在深宫里面没有这种互相的呼应，其实也是一个弱势，所以最后我们看到所有的这种婚姻关系也都跟政治关系全部牵连在一起，所以我想古代也好，今天你从近代史去看，你会发现所有家族跟家族的关系到最后你发现，原来他们全部是一家，你讲四大家族最后发现是一家，因为全部靠婚姻各方面在连，全部在连这个东西，因为它就像一棵大榕树，它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牵连在一起。 他的经脉是切不断的，啊，是切不断，所以那个社会里面到最后的腐败性大概也没有办法只说我只切这一部分就可以切掉，因为它是全部牵连在一起的东西，啊，就是所谓的派系了。好，他一面说一面大哭，拉着尤氏要去见官，急得贾蓉跪在地下碰头，啊，贾蓉这个男孩子知道惹了祸了，所以就跪在地上磕头说，姑娘婶子息怒，啊，就是他婶婶。凤姐就一面又骂贾蓉，好，注意他骂贾蓉是特别狠的，因为贾蓉是他最爱最爱的一个侄子，贾蓉漂亮，贾蓉嘴巴很甜，所以好几次他跟那个贾蓉的那个暧昧的关系，虽然是辈分不同，一个是婶婶，一个是侄子，可是很明显看到王熙凤特别疼贾蓉，现在发现贾蓉竟然是出卖他背叛他的，那么偷偷趁着他生病然后帮他的丈夫在外面娶小老婆的就是贾蓉，这个时候他骂得特别狠，你看一下说，天雷劈脑子，五鬼分尸，没良心的种子，啊，这么狠的话骂出来，所以我们通常觉得好像不至于这么惨吧，啊，这个五打雷劈的这个五马分尸的这个没良心的种子，意思说我对你这么好，所以这里面有一点个人的私情的恨，啊，你这个没良心的家伙，平常对你这么好，那你现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天打雷劈的，啊，天雷劈脑子，五鬼分尸，没良心的种子，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每天挑三窝四，就是你每天在那边挑拨是非，干出这些没脸没王法败家破业的营生。好，注意我们要骂人的时候真的不容易把语言修饰到这么好，啊，所以我真是蛮佩服王熙凤，因为有时候你一气的时候要骂人那个气结，对不对？就是讲不下去了，常常觉得找不到字去骂那个人，因为你一气的时候，可是王熙凤那个字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出来的时候，我觉得他反而是冷静的，我觉得他没有那么气，他在演戏，啊，所以他那个时候的那种狠毒全部都出来了。那你死了的娘阴灵也不容你，祖宗也不容你，你还敢来劝我，哭骂着扬手就打，啊，就一巴掌就劈过去就要打这个贾蓉。下面大家也看到贾蓉的反应，贾蓉觉得他得罪了王熙凤，那他也知道王熙凤是一个有势力的人，那他如果将来要做什么事情都要看王熙凤帮不帮他，所以这个时候他其实有一点想立刻投靠到王熙凤这边。刚前面我们说他帮贾琏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贾琏娶了尤二姐以后他自己可以去玩尤二姐，所以他有一个欲望在里面，可是现在他发现贾琏实在太差了，太窝囊了，实在比不上这个婶婶，所以他从叔叔派又要变成婶婶派，所以下面他的表演有点像小丑，你就可以看到他说我是该打，我是该骂，我是做错了事，我是混蛋什么样，他说可是不要劳动婶婶，啊，婶婶这个金枝玉叶的身体气坏了还得了，我自己打，他就一面打自己一面骂自己，这时候旁边人都在那边又想笑又不敢笑，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有一点小丑的角色了。可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贾蓉也大概就是十九二十岁的男孩子，可是也其实蛮低级的，啊，就是这个时候也没有一个骨骼在那里那个感觉，啊，爸爸溜走了，这个儿子其实也没有像样到哪里去，那贾蓉就磕头说，婶子你别动气，仔细你的手，你打我没有关系，我痛没有关系，你别打伤了你的手，啊，意思说仔细手让我自己打，婶子别生气，说着自己举手左右开弓打了一顿嘴巴。我们现在很少看到这种画面，啊，就说，哎，你别打，你那个身体太尊贵了，我自己打，就噼里啪啦就这样打。可是在清朝很多这种东西，你可以看到那个皇帝骂大臣或者是太后骂大臣的时候都是自己打，就说你不要劳动你，我自己先左右开弓先打。好，贾蓉就自己问自己说，以后还会再顾三不顾四的混管闲事吗，啊，就他自己在骂自己，他扮演了两个角色，就是我做错事的贾蓉，有一个现在反省的贾蓉在骂自己，这个戏真的很有趣，我们在西方的戏里很少看到这个东西，可在儒家的文化里常常会忽然出现这种东西，就是这个贾蓉自己骂自己，以后还单听叔叔的话不听婶子的话吗，啊，这个最精彩了，就是说以前我听叔叔的话，叔叔要我帮他娶小老婆我就帮他娶小老婆，那以后我不可以了，我要听婶子的话。你可以看到王熙凤整个扳回优势，从那个星儿到贾蓉， 原来投靠到贾琏那边去的人全部投靠回来，你到最后也很难怪谁，就说贾琏真是窝囊，他实在没有办法做一个主席，你看到他做这个角色实在做不好，所以所有人都背叛，最后全部背叛到王熙凤那边，因为王熙凤厉害啊，王熙凤厉害。所以凤姐就滚到尤氏怀里，你看她还没有闹完，继续闹，滚到尤氏怀里，嚎天动地，大放悲声。啊，这种才是厉害，就是真的在演戏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你指着一个人鼻子骂，你不如你滚到他怀里去，然后你把鼻涕眼泪都抹在他身上，然后那个尤氏简直招架不住啊，就是说他会撒赖，他会撒泼，啊，这个东西都不是容易做出来，因为你还要放得下身段，平常那么高傲的王熙凤这个时候可以变成一个无赖的样子啊，就滚在怀里嚎天动地大放悲声。他就跟尤氏说，你给你兄弟娶亲我不恼，好，不要忘记这个兄弟是谁，就是他丈夫，说你给你兄弟娶亲，你帮我丈夫找小老婆，我其实没有生气，你为什么让他违旨背亲，让他违背了皇帝的旨意，让他犯了国法家法，所以他还是用冠冕堂皇来压，就说你们不要讲我嫉妒啊，我也不是嫉妒，是说你为什么要用这么不懂事的方法把这个混账的名让我背着，咱们去见官吧啊，我们就到法院去，省得捕快照例拿来啊，省得那个公安来抓我们。所以我刚才一直提到说，王熙凤在100%有信心的状况，他知道捕快照例一辈子都不敢来抓他，因为他们家的权势之大，所以他反而敢讲这种话，好，我们就让他们来抓我们。所以这个是尤氏被吓坏了，因为尤氏是小人家小户人家出来，他想说这下不得了，公安真的来抓我们还得了，王熙凤根本不怕啊。他刚才讲说我们告我们谋反我也不怕，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在吓这个尤氏啊，就说我们马上要被抓了，我们已经是被告了，那我们或者去见老太太，见贾母，见王夫人，见族人，大家公议啊，大家一起来评评理，我既然不贤良，我又不容丈夫娶亲买妾，那就给我一纸休书，我即刻就走啊。所以他这个时候就是闹起来了，其实我们知道也没有人要休他，可他自己把他讲到一个最悲惨的状况啊，你们要休我，你们要把尤二姐变成正房，所以他就在这里讲他悲惨的部分，你妹妹我亲身接了来啊，他说你看你们害我，结果我对你妹妹这么好，我亲自把你妹妹接进家来，那生怕老太太太太生气也不敢回话，现在三茶六饭金奴银杯的住在园里。我们都知道尤二姐现在是什么待遇啊，饭是人家吃剩的，菜是人家吃剩的，头油都没有，可是她讲得很漂亮，说三茶六饭啊，一天三次供茶六次供饭，金奴银杯啊，就是最好的佣人在那边伺候。他就讲给尤氏听，你们这样害我，我对你妹妹这么好啊，就讲他自己的委屈，我这里赶着收拾房子一样合我的道理啊，我已经把房子都收拾好了要接待你的妹妹，那她跟我完全一样，我有什么她就有什么，只等贾母知道了以后，那我原说接过来大家安分守己，我也不提旧事了，谁知又是有人家的，不知你们干的什么事，怎么会把一个已经许过婆家的人又娶过来，害现在他去告做官的人。你可以看到他自己完全摆脱掉，所以尤氏觉怎么样子也不会怀疑是王熙凤按铃声告的，就整个是他安排，就是他在安排去告这件事情。就是我想我们在座所有人碰到这事，我们一样是输的，是输家，因为我们在人性里想不到这个东西，我们再怎么想都不会想到王熙凤去告她自己的丈夫，然后从她告她自己丈夫牵连到告贾珍、告贾蓉，就她可以玩这样的游戏，所以她现在可以去闹闹这个尤氏，说你们到底怎么回事，那尤二姐原来是已经有婆家的，那如今告我，现在告了我， 我昨天急了，纵然我出去见官，也丢的是你贾家的脸啊！因为以前的女人是说，我嫁了以后，我原来娘家的姓就没有了，我就是你们贾家的人。所以现在如果告了我，我丢掉了 脸也是你们贾家的人，我少不得偷了太太500两银子去打点。好，这是我刚刚讲到说，我们大概真的要学这个东西，如此冷静，冷静当中还在赚钱。我们都知道他刚刚送去的是300两，现在他忽然就加多了200两银子，说我昨天急了，我为了打点，为了怕你们贾家丢脸，所以我就给了法官500两银子。你知道等一下尤氏立刻就说，哎呀，这个钱绝对不能让你出，你既然是为我们贾家做门面，我一定要赔你500两银子。所以他又现赚了200两。所以王熙凤真有趣，你就觉得这个生命怎么会这么精打细算，而且有没有发现他脱口而出就是赚钱。这个东西动一动脑筋都会慢一点，可他就是站在吵架吵架的时候他就已经赚了200两银子。我就啊，真是佩服，因为我们通常吵架的时候已经都昏了，要想那个句子想得很美已经不容易，他最后中间还要赚钱啊，是真的不能不佩服这个女性。所以这个女性倒是你现在我自己在生活里一直还没有碰到过，说这么厉害的人啊，这么聪明，或者说我后来再问我自己是不是碰到，我不知道。因为有一种厉害，厉害到你根本看不出来啊，有可能是我大概就是尤氏，所以你看不出来说有这么厉害的人在。因为尤氏现在真的不知道说他完全在演戏，而且尤氏说，哎呀，你受了委屈，你拿了500两银子，所以我们一定要还给你。你看他讲的多有趣，有没有发现说他没有钱，王熙凤没有钱，所以他是偷了太太500两银子来去打点的，所以我现在还要把这500两银子偷偷再放回这个婆婆的抽屉里去。可是我们都知道王熙凤私下私房钱简直吓死人，她动不动3000两银子一放高利贷，那个高利贷就不得了，记得吗？她有一个记录是她伪造了贾琏的印章去打官司，包庇一个司法，中间现赚了3000两银子。所以这个时候她说她没有钱，说我偷了太太500两银子。那尤氏到底是真的相信还是假的相信，我们也搞不清楚啊。可是到最后他就是赚到了。那如今还把我的人锁在那里，就是旺儿啊，把旺儿锁在那里，说了又哭，哭了又骂，后来放声大哭起祖宗爹妈来了啊。这个是连续剧里面常常看到的啊，就一哭二闹三上吊，就是有一个惯例性的，最后就哭爹哭妈哭祖宗，要寻死撞头，寻死撞头。你看这个戏要演到多么精彩啊！不止文戏还有武戏，因为撞头要撞得刚好，因为撞重一点自己也受不了，那撞快一点撞慢一点都要刚好给人家机会可以拉到啊！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说，哎，王熙凤这天演戏真不容易，因为人家如果不抓你不是撞死了吗？那如果慢一点又给人家穿帮看出来，所以那个都要拿捏那个分寸，拿捏得很好啊，就寻死觅活的那个撞头。那把尤氏揉搓成一个面团，他是来整尤氏的，因为尤二姐嫁到她丈夫那里去，所以她要整这个尤氏，所以就在哭啊闹的把鼻涕眼泪全部弄在尤氏的衣服上。那他又骂贾蓉啊，孽障种子，你跟你老子做的好事我就说不好啊，就是这个尤氏就骂他的儿子。尤氏说，你看我当初就说不可以，你跟你爸爸干的这个发昏的事情，那我当初就觉得这是不妥的啊。这个尤氏就骂这个贾蓉。那凤姐听到哭着两个手扳着尤氏的脸紧对相问，注意这一段的画面，因为尤氏有一点想逃避，尤氏想逃避就经不起这个王熙凤这样闹，所以就有一点去骂他自己的儿子，接着骂儿子就躲开，王熙凤就把他抓回来，然后面对面扳着他的头，面对着看着说，你在干嘛？你的丈夫做这样的事，你儿子做这样的事，你在骂他，你那个时候为什么不管啊？他说，你发昏了，你的嘴里难道有茄子塞着啊？什么东西塞在你的嘴巴里，你为什么不讲话？你可以看到王熙凤的每一个语言的形容都准确的不得了。你的嘴巴里有茄子塞着吗？你为什么不讲话？不然他们给你带了饺子咸上了， 嚼子就是狗或者牛或者马嘴巴里咬的那个东西，所以他有点在侮辱那个尤氏，说你是什么东西，你难道就是狗或者牛或者马吗？你为什么不讲话？你为什么让丈夫儿子做这样的事？嘴巴里面难道有人给你嚼子衔上了？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去？你那个时候告诉我不就没事了吗？所以其实他气的是说，我在生病，你们所有人在瞒着我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今天要闹给你们看，你以后敢不敢瞒我什么事情？你所有的事情不跟我通报，我就要整你。好，所以他这个时候就在整这个尤氏了。他如果你告诉了我，这伙子平安不了，不是就没事了吗？那怎么会惊官动府闹到这个田地？你现在还怨他们？自古说妻贤夫祸少，如果太太好，丈夫就不会有那么多祸啊。这个讲对了一半啊。那他也蛮闲的，可是夫祸也蛮多的，所以我想他这个时候就是要骂尤氏，所以他的话都是他选择，表状不如里状啊！你看着这些男人好像很厉害很壮，还不如你这些女人在家里好好把自己能够撑起来这样。你但凡是个好的，他们怎会闹出这些事来？好，下面他就骂尤氏。我们不要忘记，就尤氏是他的等于是妯娌的嫂嫂，他竟然可以在那个古代的伦理当中，一个做妯娌之间的关系特别的微妙，因为中间有很多的斗争，可是他完全不把尤氏看在眼里。他说你又没才干又没口齿，口才又不好，像一个锯了嘴的葫芦啊，这真是够难听的。说那个葫芦锯了嘴以后有一个嘴可是发不出声音来，像一个锯了嘴的葫芦。我觉得那个尤氏真惨，就是说他跟他的关系是一个妯娌的关系，可是他可以被这样的一个自己弟弟的太弟媳妇骂到这种程度，然后没有办法回口，好，没有办法回口。可是这里面我们还是要讲背后不一样，因为尤氏是小门小户，王熙凤是大贵族，所以他摆明就是我就是要骂你啊！那只会一味瞎小心，图贤良的名，总是他们也不怕你，也不听你，好，到最后说配了几口还是配他这样子。尤氏也哭着说，何曾不是这样，你不信问跟的人，我何曾不曾劝，那他们哪里听我的，叫我怎么办呢？怨不得妹妹生气，我只好听着罢了。你可以看到所有的女性在王熙凤的面前忍辱到这种程度，就说你骂我我也没话讲了，我真的就是糟糕，我也挡不住他们，我讲的话他们也不听，那我就让你骂吧，好，我就让你骂。所以众姬妾丫鬟媳妇乌压压跪了一地。注意这个画面，我们看到王熙凤在整贾蓉，王熙凤在整尤氏，所有的佣人都看不过去了，就觉得好像过分了。所以姬妾丫鬟，姬妾我们知道贾珍娶了不知道多少房，所以一大堆，所以大家都全部跪下来了啊，就说二奶奶最圣明的啊，说王熙凤你是最头脑清楚最聪明的，虽然是我们奶奶的不是啊，就说我们奶奶是有过错，可是你也作践他够了，你侮辱他骂他也够了，当着奴才们当着我们奶奶们素日何等的好啊！你们是妯娌，你们平常这么好，那求奶奶给个留个脸，因为你当着我们这么多佣人又侮辱他又骂他，这样子他以后怎么管底下的人？所以你看到佣人跪下来了求这个王熙凤。好，所以这里面也当然我们知道尤氏真的是很懦弱的一个女人啊，就是完全没有主见，没有自己的主张，任凭自己的丈夫儿子胡作非为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她就完全招架不住了，那么反而是佣人出来求她，说着所有的佣人就倒了茶啊，就说你要不要洗洗脸啊，刚刚哭了累了骂那么久口也渴了吧，喝点茶。王熙凤把茶杯都摔了，你可以看他就是在宁国府闹到让你觉得难堪，就我不给你们脸面了。所以有没有发现我们都以为他去尤二姐那边会闹，就没有，他是到尤氏这边才闹。 所以这里面才厉害，因为他跟尤二姐闹干嘛？他是要把尤二姐整死。他跟他闹的话，尤二姐不跟他来了，所以他要有另外一个计谋对待尤二姐。可这一些人是他的亲戚，他也不能拿他怎么样，可他这个时候就要侮辱他们，就好好的大闹宁国府。好，凤姐摔了茶杯就停了哭，挽头发啊，因为刚才撞墙嘛，所以头发也乱了，所以重新梳头啊，这样整理他的头发，然后又哭着骂贾蓉说，你去把你爸爸叫来啊，去请大哥哥来啊，他叫大哥就是贾珍，就是贾蓉的爸爸，我对面问他亲大爷啊，亲大爷就是贾敬，贾敬的孝才五七，我们现在不是做头七二七三七四七五七七七四十九天，说才做了五七，还没有做完七七，他就已经让他的这个侄儿娶亲，那这个理我竟不知道啊！我要好好的问他，他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那我问问也好学着日后教导子侄啊，就是你们上梁不正下梁歪，所以怎么去管底下的人，底下的人都要学这个榜样了。那贾蓉就跪着磕头，因为我们注意一下，贾蓉一定要替他爸爸挡，所以他不能真的听王熙凤的话就把家爸爸又拉回来，那个爸爸早就已经不知道逃到哪一个酒廊去了，那贾蓉就必须要替他爸爸受过，他说这个事不与父母相干啊，跟我爸爸妈妈没有关系，都是儿子一时吃了屎，就是我一时吃了粪便，条索叔叔做的。所以贾蓉要侮辱自己的时候也比别人加倍侮辱，所以这个男孩子很有趣，就是长得漂漂亮亮的也很惹人心疼，可是他的嘴巴是很懂得圆滑的，他奉承人的时候也特别好听，现在他知道王熙凤生气，他就尽量的侮辱自己，尽量的骂自己打自己，让王熙凤可以消气啊。所以他说我是一时吃了屎，我条索叔叔做的，我父亲并不知道，其实他爸爸知道啊，所以他故意遮掩过去，如今我父亲正要商量接太爷出殡，所以我爸爸现在在忙，家里有要办丧事，婶子如果闹起来儿子也是个死啊，就说你真的要闹起来我也活不下去了，那只求婶子责罚儿子，儿子紧领啊，你要怎么处罚我都受了，这个官司还求婶子料理，儿子竟不能干这大事。贾蓉非常聪明，贾蓉知道这个官司必须王熙凤去料理，这里面因为家族的关系，就是他知道这个法官跟王子腾的关系，所以如果不是王熙凤出面他们还真压不住，所以他这个时候就求王熙凤说，我干不了这个事，婶子是何等样人，岂不知俗语说的胳膊只折在袖子里。好，贾蓉聪明到极点，就说他知道王熙凤再怎么闹都是在家里闹，因为家丑不可外扬，所以我手断了藏在袖子里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所以他知道王熙凤在外面还是会为他们打点，这个可以了解吗？就是王熙凤只是要在家族里去发泄跟闹，可他知道绝对不能让官场上真正处罚他的丈夫或者贾珍或者贾蓉，因为在外面的时候他们是同一个家族，他们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贾蓉看准了这一点，就说俗语说的胳膊只折在袖子里，儿子糊涂死了，既然做了不孝的事，就同猫狗一样，婶子既然教训，就不跟儿子一般见识。所以你看他尽量压低自己，就是我就像狗跟猫一样，你也不要跟我一般的见识，少不得还要婶子费心费力把外头的压住才好。读得懂这句话吗？他跟王熙凤说，还是要你尽心尽力把外头压住，就是法官要把外头压住，不要真的把我当被告抓去了，因为他已经被告了。好，所以他知道王熙凤是可以摆平的，可以摆平，他说少不得要婶子费心费力将外头的压住了才好，原来婶子有这个不孝的儿子，既然惹了祸少不得委屈，还要疼儿子，说着又磕头不绝。所以你看到贾蓉都如此低声下气，那这里面当然是王熙凤的家世的势力之大，所以娘家不够强硬，嫁过去真的也蛮惨啊。就是贾家是大官，可是王家比他现在官还大，因为在某一段当中你看到王子腾升了九省统治，就本来王熙凤嫁给贾家的时候他们还比较平等，可是现在升了九省统治以后 势力更不同，所以那个王熙凤背后的试验可能是更大的。好，凤姐看她母子这般，也就再难往前施展啊，本来还要继续闹的，看到对方两个都低声下气就算了。只得又转过一副形容言谈。好，注意下面，王熙凤真的应该得一个最佳演技奖，立刻又变了，说：“哎呀，对不起，我太年轻，我刚才忍不住，我就吓呆了，所以我就讲了不该讲的话。”真是高手，你绝对不要骂人，骂了个半天，最后下不了台，你最后跟人家道歉，哎，对方又觉得不知道怎么办。好，这样懂吗？就是王熙凤是真的可以两面三刀的，就是她可以演技派到这种程度，她就跟尤氏赔礼，反而跟尤氏对不起，说：“哎呀，刚才对不起，把你弄得衣服都脏了，揉成面团了。”可是都已经闹过了，她赔礼说：“我年轻不懂事，听到有人告了我，把我吓昏了，刚才不知道怎么得罪了嫂子啊，所以我刚吓昏了，所以我刚才讲的话得罪了你，你不要跟我一般见识。”那蓉儿说的对，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所以我们还是一家人。所以骂完了，他现在讲说我们还是一家人，所以我们不能够彼此相残，少不得嫂子要体谅我，还要嫂子转替哥哥说，先把这个官司按下去才好。好，这个时候有没有发现王熙凤的厉害是说，贾蓉不是说王熙凤你比较厉害，你可以把这个官司压下去。那王熙凤说：“哎呀，我真的不行，我年轻，我不懂事。那刚才得罪了你们，那嫂嫂你还是跟大哥哥讲，这个官司要他去料理，因为这里面夹了钱的问题。意思是说，我已经拿了500两银子去打点了，那么你们接下来怎么办？那他要他们表示，我不能白赔这500两银子。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尤氏跟贾蓉也够聪明，一听就懂了，说婶子放心。”横竖一点连累不着叔叔，婶子刚才说用过了500两银子，少不得我们娘们打点500两银子给婶子送过去，好补上。其实王熙凤是要这句话的，所以王熙凤到最后又收了，你骂人家骂了半天，然后又撞墙什么要寻死觅活，现在走了，你走了没有得到好处，他还在想那500两银子要到手，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赔礼说：“哎呀，对不起，我刚才气急了我就讲话，因为我被告了，那所以那个官司那边怎么办呢？那还是请你的丈夫贾珍去料理料理。”可贾珍不能去料理，大家知道，因为他是三品官，你朝廷这么大的官，你去料理这个事情，你抛头露面是很麻烦，所以还必须要靠王熙凤的内线去处理。所以这个时候尤氏跟贾蓉说：“没问题没问题，你去料理，我们500两银子给你送过去，那就没问题了。”所以凤姐就冷笑着说：“你们压着我的头干这层事啊，那我也不会待到这个地步。”那现在他就讲说我要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所以下面他把前面总结了一下，所以这个事情不好做。他说：“国孝一层罪，国孝一层罪，家孝一层罪，背着父母私娶一层罪，停妻再娶一层罪，现在是四层罪。”所以我要去料理不容易，所以他才讲说那个张华因为穷极了他就敢告官啊，所以做出了这样的一个事，所以我要怎么去处理。我们下面看到有一点点暧昧的东西，贾蓉不太懂说王熙凤这个时候心里在想什么。王熙凤打这个官司是不是要张华重新把尤二姐娶回去呢？好，这个是一个暧昧的点，可能要到69回你才看出来。因为王熙凤想，如果让尤二姐真的被张华娶回去，他们贾家王家都完了，因为太没有面子了，你这么大的贵族，你竟然被一个无赖小民玩在手中。他又想，不对，我又不能让尤二姐出去，而且将来一对质这些话都是麻烦，因为他已经准备要打死张华灭口，那尤二姐也不能出去，所以这个时候尤二姐就注定一定会被他折磨死， 所以他就想这个官司还要用别的方法来了，而不能让张华取出来。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到69回以后就会真正暴露出他更狠毒的一面，因为他已经骑虎难下，就是玩到这个时候，原来他大概没有完全想清楚，如果张华真的把尤二姐娶回去好像也好，那他丈夫贾琏就没有尤二姐。可他再想不对，因为张华娶了尤二姐后患无穷，因为尤二姐会是一条线索，张华也是会一条线索，所以这两个人必死无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我觉得王熙凤刹那之间出了最毒的心，就是这两个人都必须解决掉，所以才变成69回我们看到最惨最惨的尤二姐的吞金，张华要被打死后来逃亡。所以这两段会在69回跟70回里面，特别是69回做一个真正的结局。所以我想我们可以看到68回写作的精彩，尤其是王熙凤的那个演技，就是他可以在这里面扮演这么多重角色的这个能力，以及他语言的那个漂亮。好，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谢谢。